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大麦小麦的麦，祈祷的祈，好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在空中里面见面。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讲到圣经是神的话，我分享了圣经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我们亦都提出怎样知道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头三个观点。现在呢就让我们温习一下。第一是圣经的保存。就算圣经面对这么多人的攻击和抵制，到今日仍然能够保存。第二点就是从考古学上面来验证。第三点就是已经被应验了的预言作为证据。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我们开始分享了第三点，现在就由我来作一些补充。上次我们以两个圣经的例子来讲明圣经预言的应验，一个是米该亚预言亚哈王的死，而另外一个就是先知以赛亚预言亚述国打到来，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将一支箭射入耶路撒冷城。假如你想要一个终极的证据，那圣经可以告诉你听，有超过300个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世界的预言都已经一一应验了。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垂死的时候，旧约还未应验的一个预言亦都应验咗啦。预言系记载喺诗篇69篇21节嗰度咁讲：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按照约翰福音19:28-30嘅记载，呢、这个预言竟然系由耶稣嘅仇敌亲自实现咗。喺十字架下边嘅罗马兵丁，当听到耶稣话我喝了，就攞住海草沾咗醋送到去耶稣嘅口里边。你话系咪好奇妙呢？我哋平时睇电视听天气报告嘅时候，夏天通常都好准确嘅，但系当转换季节嘅时候就差好多啦。喺圣经里边，以色列人嘅先知佢哋所发嘅预言呢，要十分准确嘅。如果唔系咧，就会被当为假先知咁对待。你知唔知系点啊？系会被杀噶。神话俾佢嘅百姓知道。他们是可以分辨真假先知的。一个真正的先知首先需要讲到一个当地的情况，就好像以赛亚这样。当那个预言应验了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未来的预言是可以得到信任的，就好像以赛亚这样。我们可以看回转头就知道预言真的应验了。圣经还有很多特别的预言，例如推罗同埋西顿呢两个城市，就好似神喺2500多年前咁样讲过，至今仍然系荒芜噶。埃及今日嘅情势，亦都好似神当时所讲嘅一样。呢一切都好奇妙，朋友，呢啲预言嘅应验，都系证实咗圣经的确就系神话语一个好伟大嘅证据之一。你睇下，人就系唔可以咁准确咁推测事情。连天气预报都不可能，但是神是可以的。让我再证明给你看，根据数学里面难题推测的定律，人是绝对不能够讲预言的。嗱，比如这么讲，我现在讲预言了。好，我说啊，无论你听日在哪里，听日都一定会落雨。可能呢，我有50%的机会是讲啱的。因为落雨与否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再讲多一步，就是听日从朝头早9点就开始落雨，那我就将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加入了这句说话的当中。所以 我由一开始只系得50%会系正确嘅几率，而家就变成只系得25%嘅机会啦。每一个新增加嘅不确定因素，至少会减低我所讲嘅嘢嘅一半嘅可能性。呢、这个就系难题推测嘅机率啦。再假如咁讲，我唔单止话听日朝头早9点就开始落雨，仲话佢一直会落到下午2点钟。咁又将推测嘅说话嗰、那个机率再减低50%，咁就即系咩呢？就系剩翻12.5%嘅机会系会成就、哦。你话如果喺应验嘅机会嘅当中，我加入300个不明朗嘅因素或者不确定嘅因素，咁我讲嘅预言根本就冇可能应验啦。但系神嘅话就却系咁样应验咗啦。亲爱嘅朋友，呢个系千真万确嘅、哦。圣经将嗰啲绝对唔可能嘅地方攞走咗，咁对我嚟讲，呢、这个绝对系一个证明，显示圣经就系神嘅话，完全冇任何嘢可以同圣经相提并论。而家我只系俾几个咁简单嘅预言应验嘅例子，但系喺神嘅话里边有好多嘅预言，一个又一个咁样应验咗，并且咧系准确咁样应验咗。啊，顺便一提、哦。直到而家咧，都仲未有一个方法咧，可以使到预言应验嘅、哦。好啦，让我哋进入点样知道圣经系从神而嚟嘅第四点，呢、这个就系生命嘅改变。我要提到最后嘅理由嚟证明圣经系神嘅话，其中一个理由就系今日信徒生命嘅改变。我亲眼睇见过好多神嘅话点样去改变人嘅生命，而家。我想起一个听众，他大概呢有好多解决唔到嘅问题，亦都犯咗好多嘅罪，但係呢个人开始收听我嘅广播节目。我知道有啲人第一次听到福音就会相信，我相信呢啲事係绝对有可能并且好好嘅添。但係呢个人一连听咗几个礼拜我嘅节目，后嚟有啲意见佢仲好嬲添。佢终于提起勇气写信俾我。他说，你讲到罗马书的时候讲到我是一个罪人，假如你被我遇到的话，我一定会揼你一餐。他比我高大又年轻，哎，真的好彩我没有被他见到。最后这个人信了耶稣，看看神在他生命里面所动的功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见证是倍增，无论是老人家细路仔都喺神嘅话语里边揾到一啲改变佢哋生命嘅目的同埋嘅意义嘅地方。一啲濒临破碎嘅婚姻得到回转，家人可以得到团圆，一啲人亦都因着神嘅话语可以从酒精同埋毒品里边得到释放。嚟到基督嘅前面嘅人，好多人嘅生命因而被改变。我喺神学院读书嘅时候，我主修嘅科目系护教学。辩护圣经的真确性，我试住为了圣经提出很多的辩解，但是事实上那个是我传讲每一篇信息的目的。我认为只要我对人可以提出一些为什么不信圣经的问题，然后找到答案的时候，我就能够使到他们相信。但是后来我发现，原来最糟糕的事就是在智力上面叫一个人屈服。咁样做唔单止唔能够为主赢得对方，反而制造咗一个敌人。所以而家我唔再讲护教学嘅道理，我只係将神嘅话语用最简单嘅方式分享出嚟。只有圣经先至能够使到一个罪人改变成为圣徒。第五点係神嘅灵使到一切嘅事成为真实。我之所以唔再特别护教，专讲道理，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我的生命里面进入了另外一个层次。今日的我不单止相信，并且确实地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我知道是神的灵使到神的话语真实地在我的内心和生命里面动工。我对你的盼望就好像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祈祷一样，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嘅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嘅灵能够同我哋嘅心一同证明圣经系神嘅话语。因而你同我唔再需要靠考古学或者任何其他嘅嘢嚟证明。前一啲日子，有一个年轻嘅传道人问我，佢话：麦牧师，呢啲嘢已经被发掘出嚟啦，哇，唔系好好咩？佢特别咧提到最近一个考古学上面嘅发现。我对佢回答系咩啊？哦，但系我并冇睇到乜嘢系值得我哋咁兴奋嘅。这个传道人非常之失望，甚至好嬲。点解我冇咗呢一种热情去回应佢呢？佢问我：点解啊？你嘅意思系乜嘢呢？唔通考古学上面嘅新发现冇感动到你咩？我就回答佢啦：喺考古学家嘅铲仲未能够将呢啲嘅文物掘出嚟之前，我老早就知道圣经系神嘅话啦。佢问我：点解我会咁样知道呢？我话：神嘅灵已经将佢嘅话语真实咁样喺我心里面动工。我相信神嘅灵唔单止要使你经历到佢话语嘅实在，使到佢嘅话语进入你嘅生活里面，而且佢更加俾你一个确据，使到你同样可以讲得出：是啊，我知道圣经就系神嘅话语。英国诗人德莱顿在1682年写低《平信徒的信仰》这本书，当中有一首诗讲到关于圣经。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你不相信吗？如果不是来自天上，写作技巧不见得纯熟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代写到不同的部分，能够让人同意的真理编织起来，佢系点样做到嘅呢？点解呢？唔通一切都系共谋，只系为咗用方言嚟欺骗大家？冇人纪念佢哋嘅痛苦，亦都冇人为佢哋嘅忠谷而到感恩。佢哋所得到嘅只系挨饿，而且所付出嘅代价就系殉道。我已经从圣经嘅保存、考古学上嘅发现、预言嘅应验、信徒生命的改变、圣灵的工作这五方面讲清楚，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继续下来，我要同你一起去想一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从圣经能够在几千年的时间洪流里面流传直到今日，而且历久不衰，这个就可以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接续下来，我们会再想一想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四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启示、默示、光照和诠释。简单地说，启示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讲了说话，并且已经向人说话。默示是对于神的启示的保证。光照就是神的灵是信徒的老师，他在中间做传达的工作。诠释就是指你和我对于神话语的解释。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会想一想启示和默示，而下一个节目我们会再继续去想一想光照和诠释。首先我们看一看启示。什么是启示呢？启示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讲了。耶和华如此说，这一类的说话在圣经出现过超过2500次。神不想你误会这句说话的意思，以为他曾经讲过说话，但是现在就不再讲了。请你注意，在新约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二节这样讲：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会发现，如果有两个人，他们的智力相当，感觉和渴望类似，他们多少都会被对方吸引。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是有沟通的。那些有相同倾向的人，如果分开了， 他们就会好想跟对方保持联系，他们亦都会好想收到对方的信而感到快乐的。这种隐藏在人内心里面的特质，亦都讲明了为什么需要有电话、电邮或者网上的社交平台。朋友和朋友的沟通，远离家门的丈夫打电话或者发电邮给太太，在外地求学的学生写信给他们的父母，不单止是这样，男女朋友还在他们的情信上面撒上些香水，这些都是为了沟通，是一种内心的表达。我还记得以前当我读到海伦海勒的故事的时候所带来那种的震撼，他的耳朵听不到，他的眼睛看不到，他完全被封闭在黑暗的世界里面，本来是没办法跟人沟通的。但是后来一道能够让他与人沟通的门打开了，他这种与人沟通的能力可能比你和我看得到和听得见的人强好多。因此我想问你们一个我认为合理并且是很聪明的问题，就是既然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做人，又将一定程度的智慧赐予给人类，我们如果因为这样就断定神和他所创造的人已经有沟通，那是不是很合理呢？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启示，我们现在就只是等，因为我们期待他会跟我们说话。你会发现刚才提到希伯来书，他的作者这样讲，神在旧约藉着先知向人说话，现在又藉着基督向人说话。在旧约里面神给先知的启示和在新约里面的基督的启示都已经记载在神的话的里面。当然不论是先知或者是基督，都使我们知道怎样跟神沟通的唯一途径。圣经有66卷，神已经藉着每一卷书跟我们说话。有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曾经讲过一段这样的说话，他说圣经这本书包含了神的心意、人的状况、救恩的方法、罪人的灭亡和信徒的喜乐。他的教义是神圣的，他的训诲是有约束力的，他的历史是真实的，他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读了他你就得到智慧，信了他你就会有平安，将他实行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得以成圣。他有引导你的亮光，使你得满足的食物，以及令你欢欣鼓舞的安慰，是客旅的参考地图，是朝圣者的手杖，是飞行员的罗盘，是士兵手中的剑，以及基督徒特性的所在。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人类的乐园被复修，天堂的门为人打开，地狱的门也都在显露。他引领我们朝向基督这个伟大的目标，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设计，而最终的目的更是为了使到神得着荣耀。他的教导应该是时刻萦绕在朝圣者的脑海里面，不单止心思受到他的管理，脚步亦都被他引导。所以要慢慢地，要经常这样，并且以祈祷的心来读他。在你有生之年他已经为你打开，在审判的日子他再一次为你打开，而且将永远留在人的脑海里面。他要求信徒要尽上最大的责任，他亦都报答了勤力遵行的人，却是要将所有轻忽神圣的内容那些人定罪。接着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默示。我个人相信圣经的默示是绝对的，亦都是照着字面上的。那即是说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满有权柄，它的每一个字亦都很清楚地针对我们今日的情况来讲的。默示使到神的启示得到肯定，正如同一本圣经这样讲过，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和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非常肯定圣经默示的实在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你留意，所有圣经的章节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就是神呼出的意思，神透过圣经的作者说话，好像这里这样，神透过保罗写低他要讲的说话。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讲到神要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不多亦都不少。另外一方面，彼得亦都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讲，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些作者都是被神的灵感动才会讲出神的话来。英格兰著名的新约学者韦斯考特主教这样讲过，正如灵魂需要躯体来表达它，同样思想亦都需要说话。但是就好像海泽尔博士这样讲，我们经常会遇到没说话的意思，正如没音符的音乐，又或者没数字的数学一样。那怎么算呢？好在神为我们的默示不单只是思想上面的，更是他自己的说话。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女仔和一个著名的音乐老师学唱歌。有一次这个老师去欣赏这个女仔的独唱会，当独唱会结束之后，这个女仔好想知道老师给她的评语，老师并没有去恭喜她。这个女仔就问她的朋友，老师其实讲了些什么？他忠实的朋友就这样讲，老师说他唱得好像天上的声音那么美妙。那个女仔并不是太相信老师会这样讲，所以他就试探这样问一问，老师真的这样讲吗？他的朋友终于这样讲，没有啊，但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这个女仔他坚持他的朋友要实话实说，老师是怎样讲？他的朋友最后就这样讲，老师所确实讲过的说话是这样，这个不是人间的噪音。好明确，人间噪音和天上的靓声真是差好远了。所以文字的准确性是很重要的。相信我，圣经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不是只是意思那么简单，而且是包括他的话语。比如这样说，撒旦并没有得到神的默示来讲大话，但是圣经他是这样记载，他讲大话。这个就是神所默示的话语。主耶稣成日这样讲，经常记着说，这个就是圣经的作者为了宣布神所要讲的说话而引用旧约的话语。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摩西这样写，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所以神讲了说话，而摩西就将这些说话写低下来。多年以来有很多非常好的圣经抄本陆续被发现，讲到被保存放在英国的手抄本当中，前大英博物馆馆长乔治·肯若安这样讲过，真是要多谢这些手抄本，因为这些正确的原文一般的读者就可以安心得多了。手抄本经过人手的抄写，自然会引起一些文字上面的小变动，但是除了一些不是太重要的变动之外，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地见到现在新约的书卷是已经完完整整这样流传了下来。今日 我哋可以肯定，手上嘅圣经同最早期嘅手抄本系非常之接近嘅。我亦都相信呢啲最早嘅手抄本全部都系神所默示嘅。喺第二世纪，一位教父爱任柳咁样写过：圣经既然系神所说嘅话，又系藉住圣灵所讲嘅，所以佢一定系完全无误嘅。喺第五世纪，奥古斯丁亦都讲过，我哋应该向圣经嘅权威屈膝，因为佢既无错误，亦都唔会欺骗人。因为咁样，施布真嘅评语就系：我绝对唔会怀疑圣经系神所默示嘅，因为喺我嘅实质经验里面，我不断咁样睇到神系几咁鍾意用圣经嚟祝福人。而且唔单止系一个，系好多好多个。藉住圣经呢本书，神向我哋嘅内心同埋我哋嘅生命说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如果你有啲读经心得，欢迎你同我哋联络。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